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讲唯识三十颂，我们今天讲十二讲啊。我上个星期呢，给各位谈到说，这个星期啊，我们要从这个我执这个地方哈、啊，因为我们有了我执以后，就会产生很多情绪的问题，产生很多压力的问题，产生了我们调速上的一些困难。其实我们必须很清楚的去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之所以思考没有办法啊，对一些事情我的思考不能够思考得很清楚，常常是因为我情绪在干扰我。我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不能够判断得很清楚，也是因为情绪在干扰我。我心情会觉得很难过，其实是一种情绪回压的产生的结果。其实在我们讲哈，从第一个出啊，这个易熟能变这个层面来看的时候，是他看不到的东西在干扰我们。可是讲这个第二能变哈，讲莫那式的时候呢，其实那是有一个我们可以觉察的东西的，就是我，就是我。我们有一个我执啊，有一个我见，有一个我痴，有一个我慢，就是这个我的问题。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哈，会把别人对你一点批评，通通把它揽到心头来？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就会变成愤怒，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会把它揽到你的心头来呢？因为你觉得有一个我在，哎，你在批评我嘛，你在批评我嘛，是不是？那有了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呢、啊，只要你心里面有一个我，你绝对容许不了别人给你讲几句哈，你听不下去的话。尤其是年轻人，我们在给下一代教育的时候，你更要小心了。那个国中到高中那一段的小孩子，是他正要形成一个我的时代。国民小学的小孩子，你跟他讲一下哈，小孩子哈，你就是讲他，你这么不听话，我不喜欢你，小孩子闭着嘴巴，他没什么话讲啊。国中的学生到高中的学生就不一样哦，你跟他讲，我看你将来这样会没有前途，他脸马上变得很难看。什么叫没有前途？你讲，顶回来。为什么？马上跟你哈、啊、剑拔弩张。原因是什么？国民小学的时候那个我哈、啊、很小了，到了国中的时候，这个我执哈、啊、我见我慢哈、啊、这个我痴哈、啊、都比较大了，也就是我相越来越大了。他越来越要面子了，你跟他讲一下说，你像你这样不用功，那亲戚朋友看了都看你的笑话。这个话讲完了哈，小孩子哈他会大为观火。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我在那里。你我都一样，修行的功夫哈，等差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你会不会把别人对你的意见啊建议乃至于批评，通通揽到你心头上来哈，堆一个垃圾山在那里。如果你会，那你当然你就很容易产生愤怒，那是因为垃圾山堆的通通堆在我相上，我相越大，垃圾山就可以堆的越大。所以那个我大到说啊，像台北市这么大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堆像台北市那么大的这种垃圾在你的这个我相上面来。我相很奇怪的，我相堆上去的东西，即使你喜欢人家说好听的话哈，也是垃圾的。为什么？如果有一天人家不讲你好听的话的时候，你就难过了，那不就是还是垃圾吗？那至于人家直接讲你哈，说你是一个坏蛋，你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那你就更愤怒了，是不是？那你看看，我们也会把很多的欲望揽到我们的心头上来。那为什么会把欲望揽到心头上来呢？因为我现在就在想着，这些欲望就是为自己打算呐、啊。你需要，你之所以有那些欲望的原因，是因为都是为自己未来打算呐、啊。我老了怎么被怎么办？他一直想那我死了以后这些遗产要怎么分？要有多少遗产子女才会比较高兴啊？你只要这么想的话，你就越想越多，对不对？ 蛮多的人就是很会把欲望揽到自己的心头来，欲望越多，什么事情做得越觉得自己会觉得绝望，要不然就是会觉得很性急，所以欲望越多性子也越急。你会不会把很多的闲事通通揽到心头来呢？会，本来只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别人见到你给你讲一个小小的事情，说哎，你那部车子哈，我看起来哈，那个颜色太淡了，你当时怎么要选白的呢？这个开车的人就不舒服了，哎，那叫做闲事了。你把那个闲事揽到你自己的身上来，那就自然而然内心里头就会很心烦，就会有很多的紧张。不要说什么人家跟你讲说哎，你为什么要留那两撇胡子呢？留那两撇胡子看起来哈，哎呦，刚才讲我高呀，画的那两撇嘴翘呢，你会不舒服。那有的人就不是哦，我告诉你，我这两撇胡子可不简单哦。你别人很好奇的，为什么？我们校长想要把我这两撇胡子剃掉哈，他都剃不掉。你以为你就这样讲我就会剃掉啊？变成他会把你的这个话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觉得这个人很好玩，是不是？哎，我有一个学术界的朋友，他就跟我讲，哎，你觉得我这个胡须好看不好看？我说好看。他就跟我讲啊，碰到你这个人我就没有话说了。我就觉得很好玩，我说那你既然有话说，你是不是讲一点话给我听听看呢？那我告诉你，我们的学生，他的学生问他，老师你为什么要留这样一个胡子？他说老师既不给自己刮胡子，也不刮你们的胡子。那学生们听得觉得很有道理的，他说真的，人本来就要维护这个尊严，所以以后请你记得，你看到我的胡子就想到人需要尊严的。我又觉得很好玩，我说哎，那你那个胡子难道你这样留，你们校长都不讲话，你们这个学校的人都不讲话？那有啊，他们怎么刮这个胡子也刮不了啊。一个人啊，这个人家是要刮他的胡子不容易被刮掉啊，他的心情是乐观的。这样的人我们认为他是比较健康的。其实留个胡子有什么不好？在我看来留个胡子没什么不好，没什么了不起。我对于人的那个容忍度是啊，有比一般人的尺度，我觉得好像我的容忍度还是算是不错的。我不会把一个小孩子哈，然后把他练到两块一不低啊，我不会这样，我不会，我也不会把一个朋友认为他一无是处，我也不会这样，他就是一无是处，我还是认为他还是有是处，为什么？啊，他扮演一个反角色来教育我啊，我绝对不跟他一样，我还常常看看他，然后检讨检讨自己，最好不要跟他一样，但他还是我的朋友，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一个人会把这些批评、欲望、闲事这一类东西，通通揽到身上来，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就压得啊，谈话讲叫精气馁，精气馁以后，慢慢的就觉得很厌倦、很沮丧，这个人生哈、啊、就过得就没什么喜乐了。我给各位哈、啊，要特别提醒这事情，一个人啊，想要跟别人有一个比较好的人际关系。做父母亲想要跟小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的关系，请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你看了那个人的优点，你要常常看那个人的优点去欣赏他。你要知道欣赏他的人呢，我相就轻了。你注意，你如果我相很重，我见很重，我吃很重，我慢很重，你就会常常会去挑别人的毛病。我见我吃我慢我爱越来越轻的时候呢，哎，你反而比较容易呢去欣赏别人的优点。所以父母亲的我相很重啊，我见我吃我慢我爱很重，哎呦，我认为小孩子应该这样才好， 太完美。我认为小孩子将来要走出一个最亮丽的未来，我吃。我觉得我家的小孩子绝对没有考过落后到前三名以后的，我这个是我慢。我的小孩子，我希望是十全十美的，我爱。你有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就很惨了。小孩子一回来，整天晚上都在挑他的缺点。孩子啊，看你今天哈、啊、对待邻居的那个态度哈、啊，我觉得不对。你那个态度哈、啊，太不有爱了。对邻居要所望相助，要互相有爱。小孩子听得一愣一愣的。我们看起来好像教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讲这件事情讲完了，隔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啊，囡仔人食饭，嘛都拗一个食饭的样，食这饭敲鼓敲鼓，啉一个汤，骨干那像滴滴受喷的。吃饭的时候驼着背，吃个汤的时候像猪一样有声音，这小孩子讲的又是不好的，对不对？然后一会儿洗澡的时候，小孩子才好不容易把刚刚你讲的不愉快的事情忘掉，唱一首歌啊，不然你是要那些音库啊，你搞两螺丝不是？这又不好了，这又不行了。然后呢，才洗出来，人家别人可以看电视，我问你，你是在干什么的？读册人唔读册，跟他看人看电视都看，外靠给刚修拍，你还被招出去看？一个晚上到。从晚进门到现在所看的都在纠正他的缺点，为什么都会纠正？就是你的偶像很重，你犯了有这一定有这个问题，你很希望你的小孩子好，但是你的偶像也很重，可是这个偶像重的结果就产生了另外一个副作用出来，小孩子全部批评的结果，小孩子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我，既然我是一个不好的我，等到有一天他到了国中高中那段时间，他要形成一个，他想形成一个好的我，可是我收集进来的资料资讯通通是一个不好的我，你说这个人会不会宕机？我想好，可是我看我的都没有一样好的，他会不会宕机？他会不会觉得很绝望？他不会把这些东西突然间觉得他想把它甩掉，就是发生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小孩子呢，偶像也会变得很重，他很在意，他觉得自己不行，其实偶像还是很重，他只要别人有人使个眼色看他一下，一起看尬一样去。你说其实很奇怪，以前孩子，我的小孩子并不是这样啊，现在怎么动不动要跟人家吵架？为什么动不动呢？而且啊，偷人家的东西，那他在发泄某些东西的。看起来这些的行为都是跟人的我这个我有关系的，人应该最后要凝结成为一个自我认同，当然。啊，国中高中那一段时间应该形成一个健康的我，一个人只要形成健康的我，他的我见我吃我慢我爱就不会那么厉害。一个人如果他形成一个这个健康的我没有形成的时候，他就非常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他非常在意呢别人对他的批评，他也非常在意呢别人对他的任何一点言行他都会非常在意，他就会跟社会之间产生了很多的摩擦跟问题，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出现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啊第二能变莫那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碰到我们的朋友他今天有一件事情做错了，我们碰到我们的小孩子今天有一件事情做错了，你不要把它看成说全部都是错的，你要常常来想说，你仔细去看，其实他那一件错的行为里头还有一部分是不错的，是很好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能够有这个能力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表示你的偶像越来越少了。你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太太也是一样，你如果看到先生说，哎呀，我这个先生我看起来没一对好，愈看好愈肮脏，那不行，表示你的偶像其实已经很高了。你去看看啊，有一次我在做团体的时候，有一个乡下的一位妇女这样跟我讲，她说：“嗯，郑老师，这点我是知。那像哈、哦，像阮先生哈、哦，哎鼻啊歪歪，我嘛唔敢嫌。他说鼻子歪歪，人伊嘛唔敢嫌。哇，你讲人个鼻啊歪歪嘛，有一个好处，清鼻哈，唔免用卫生纸。你可以了解说，哎，这个人你看起来 就是说他并没有那么样子的用我来挑剔他了，是不是？他就他会去爱惜啊任何一个人。所以你看看任何一个人都值得我们爱惜，这个时候我像是越来越少了，到最后你就会发现慢慢培养出这样子的一种胸襟出来，这是修行里头很重要的。我们常常会去挑剔东挑剔西，表示我自己的自我中心很强啊。自我中心很强就是我痴我见我慢我爱都很强，才会这样。这个四烦恼一在的时候啊，那会把你弄得很惨很惨的。所以有一个我就很麻烦。过去啊，唐朝的石头大师啊，石头禅师啊，他呢有一次跟召集慧朗的对话。这召集慧朗呢是石头的弟子，有一天呢他就问说，师父啊，我有没有佛性，你看我能不能成佛。石头跟他讲，我看你没有佛性。召集慧朗就讲了，刚刚有一个同学同修问你说，果儿有没有佛性，寒林蠢动有没有佛性，你跟他讲寒林蠢动都具足佛性。什么叫寒林蠢动呢？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昆虫，他们都有佛性，那为什么独独我招狼，我召集会狼啊，我没有佛性。你知道他的老师怎么回答呢？石头怎么回答呢？他说，因为你有一个我啊，当你没有，我没有我，那就没有佛性了。有一个我就没有佛性了，那没有我呢，他跟他讲，有你啊，有我，就辗转不见了，就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要注意的是，人一旦有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我相的时候，那我们呢所有的东西都看不清楚。我们可能看的全部都是好的，看的有可能都是不好的，但是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应该是了了分明，每一件事情都很清楚。这个人他对我很好，但是我知道他脾气很快，他很脾气快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讲几句错的话，我能原谅他。哦，这个小孩子他书练得很好，可是我知道他有时候他脾气大一点，我可以了解到他，我就可以知道怎么来诱导改进他脾气大这个问题。这些东西呢，必须我们自己能够从自己的我的执着那个地方拿开来才行。你有一个我的执着，当你的小孩脾气大起来对着你，老爸，那你认为我要怎么样才对？老爸就讲说，看你那种脸色，我看是永远也不会对。孩子又更生气了，那不对又怎么样？他说不对，父亲又讲了，他问不对又怎么样，这父亲就更生气了，就骂他，以为你敢顶嘴我揍你。小孩子更生气了，你要揍我你揍揍看好了，很快就升高起来了。亲子会这样，夫妻也会这样，朋友也会这样。那你知道为什么到最后会闹得这么严重呢？就是到那个地方，他有了一句话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你敢顶撞我，问题就在这里了。前面不断的生气只是没有讲出来啊，是讲到这个地方来，他跟你讲清楚了，你敢顶撞我。做父母亲的人情一定要注意一个事情，小孩子对你讲几句比较重的话，你不要把他当作说他在顶撞你，你不要这么想，你也不要把他想着说他是冲着你而来的，你要想说他有一个种子，愤怒的种子，现在在这个环境之下他开始要这个 随着这个因缘哈，他要现行了。你要这么想来看他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他是在顶撞你，那么你的我相慢慢也会慢慢消掉。如果你把它当作是顶撞自己的时候，我乞丐你这款的囝是足无价值的，细细啊，甲你捏个大汉，啊，到这阵，吼、哦，考大大机啊，哈、哦，啊，其实讲已经，啊、哦，已经定了一杯啊、哦，你就是讲我对你无法道歉，你们，卡甲你乌等都讲，这个话讲出来，父亲母。对小孩子之间的冲突都会很容易来，这种话郑老师的耳朵哈到处都可以听得到，只要谈谈谈就谈到这个问题上面来。我给他归结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摆下来，做父母亲要把小孩子教好，老师要把小孩子教好，我要摆下来，修行这件事情要修好，我要摆下来，我摆不下来就不行了。所以当一个人的我能摆下来了以后，就能够真正能够听无情说法。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无情说法吗？是不是？无情说法不思议，只有无情说法的时候才是真正是不可思议的。哎，你可以真正了了分明的啊。那么谁对谁谈到无情说法呢？那就是洞山禅师呢跟云岩的那一段对话里头谈到了这个。无情说法，因为洞山呢，啊，从他的老师啊南泉那里呢离开，他的师父跑到这个云岩大师这里来跟云岩请教。第一个问的就是说，听说无情会说法，有没有这回事？无情说法是不是可以听得到？洞山跟他讲说，无情说法当然可以听得到。他说：“师父，你能听得到吗？”他说我现在听不到。为什么现在听不到？因为我现在如果听得到的话，你也就听不到我，你也就见不到我了，见不到真正跟我谈话的这个我了。其实人能够真正进入那听到那无情说法，看到一个小孩子的表情不讲一切，你已经知道他的状况。听一个人对你倾诉，你已经了解他的心境了。你可以听到小鸟儿他的叫声呢，你已经知道那小鸟儿他的处境是什么了。这些东西呢，你都可以从无情里头，透过无情而掌握而了解的。无情这件事情并不是讲没有感情，不是，无情的意思就是你能够从自我中心那个地方解脱出来。人没有自我中心，没有我相，没有我的执着的时候，就叫做无情。就是这个无情它能够跳开那个莫那这一世的干扰，所以它能够如如实实的去听，如如实实的去接触事实，它能够了了分明的去了解周边所发生的这些事物，这就是我这个整个的一个影响。人总是有一个我相，有一个老是抓的我，然后才会跟别人对立。人总是有一个这么一个我，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关系，然后对一些事情，我们才会在那地方跟别人哈、啊，那么会牵昏金牵错啊，跟别人呢产生了啊一些这种计较。或者是挑剔的心，都是从这里来的啦。那么好，有这样子的一种我执，有这样子的一种我慢、我爱、我痴这种我相啊，我们才有压力，否则就没有所谓压力。所以现在讲说我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呢，讲压力这件事情却值得给各位来讲清楚。一个人如果他活着，他都没有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不给他一点压力，这个小孩子会成长得好吗？不可能。这压力是这样的，是你没给他一点压力，他就表现得好一点。你给一个员工给他一点压力，他就振作一点，业绩就又好一点。可是呢， 无论是学习，无论是工作啊，乃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有点约束，有点压力，他彼此之间他的夫妻的感情也会好一点。所以有一点点危机的爱对于一个婚姻是有好处的，有危机感的爱是对于两个人都有好处的，那个东西都是给一点压力，那就产生了一些成效出来。可是这个压力如果大到某一个程度，那你就要担心了。当压力大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没给他一点压力，他的效果呢就变坏了。再多一点压力，他就想要逃避；再给他多一点压力，他可能产生了崩溃的状态，心理上产生崩溃的状态。所以小孩子给的压力不能也超过他能承受的范围，而每一个人承受压力的那个尺度呢都不一样。有的人他能够承受的压力比较高，有的人能够承受的压力比较低。就是这样，但我们注意，压力这件事情，啊，通常所输上去的那个压力都会回到哪里去呢？都会回到我这件事情来，是不是这样呢？你看哈，那小孩子在学校里头，老师讲，你们考完了以后，我会把成绩呢，啊，列在一张单子里的，送给你，让你的爸爸妈妈签名。哎，这件事情。宣布了以后，小孩子有一点压力，可是拿回去给妈妈看的时候，这小孩子会有什么感觉？我啊，别人考得比较好，我考得比较不好的时候怎么办？这就是把它压在我这个上头，如果没有把它放在一点在我这个上头，就无所谓压力。可是如果这个也给他压力，那个也给他压力，这个我越压越多，他的在意的东西越来越多，多到没有办法压力的时候，他想要把它摆开。等到他摆开的时候，他就不想读书了。他甚至于那个考卷啊发下来哈、啊，他连他签个名就在那里睡觉，他都敢。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啊，我的我相啊，已经伤害到，已经伤害到他不敢啊去面对他了。他只能用逃避来解决问题了。逃避本身就是一种崩溃，而不是说我们没有我相。一个人不执着于我相，是他的自我功能越来越好，他不需要这个我痴我慢我见来防卫自己。人的自我防卫越高，精神状况越不好，压力也就越大。人的，但是人总是多多少少还是要有一点点自我防卫的系统，他才能够维持正常的运作。但是佛法里头能教我们的，就是你这些东西能够降到越低，那就是越好。越低呢，就越自在，也就是自我的这个执着呢，就越低呢，对一个人的心灵的自由度也就越好。你看着啊，人的压力，事实上生活当中的一个压力哈，你看看，我们这个压力可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压力呢，一个人的个人的压力其实是等于啊，他的负载除以他的自我功能啊，一个人的来计算某一个人身上所压的这个压力的大小，这个压力的大小呢，就是等于一个人的负载，他的生活当中他必须有一些负担，有一些负载啊，他的遭遇、他的工作、他的环境这些东西给他的负载，这个负载呢除以他的自我功能，就是我的自我功能、我的能力啊，到什么程度我能承载什么？他这两个比值啊，你从这个比值你就看出他的压力的大小。那你可以了解，压力上面你给他的负载越多，自我功能不变的情况之下，压力的值呢就会越来越大，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可是如果上面的那个负载不变，底下的那个分母自我功能，如果这个自我功能越来越好，它的压力就变得越来越小。如果这个自我功能越来越差，只是用执着在一个壳，一个我相的执着，就是用这种我见、我吃、我慢、我爱这种方式来维持的话，里头没有什么功能，只是执着于我相而已。那它的上面的负载很重的时候，这个压力的比值会不会很高？它就会很高，压力就高起来，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越不舒服的时候呢，功能呢就越差，越差的时候呢就越执着在自我里头，越执着在自我里头，身上上面那个负载呢就感觉到越来负担越来越重，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一种现象。是人只要执着在一个虚假的我的这种见地，我对于我的执着，我对于我必须要受到人家尊敬，我对于我自己的一种自怜自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而没有去充实自己的能力，而没有去发展自己好的一种情绪习惯，那自我的这个部分又执得这么紧，那它的功能很少，功能很少，上面原来负担那个东西呢就会承受不了了，压力的值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你要知道，这里面它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越是我见我痴我慢我爱厉害的人，他的自我功能相对的也就越不好，他的自我功能相对的越不好，因为自我功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面子的问题，是不是？自我功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些想法、一些点子，而不是我需要别人对我婉言相待，或者别人要对我要和颜悦色这样的问题。你能解决问题，相对的负担就减少，压力就减少。你解决问题，你就有成就感，有成就感，人生就充满着喜乐。所以要注意，是智慧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一般讲智慧，其实呢，这个智慧是可以发展成自我功能，可以发展成第一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好的情绪习惯。因为你越是能解决问题，你的智慧越好，你的情绪会跟着会越好。为什么呢？别人碰到一点难题会愁眉苦脸的，晚上回去睡都睡不着觉，可是你不是，你碰到一个问题你很容易就可以解决，而且对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你也可以分析得很清楚，你只要把那个缺点问题节骨眼你掌握得住，你有信心可以解决，我相信一个礼拜我可以解决，那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就可以睡得着觉。人会睡不着觉的原因是这一件事情我绝望了，我没有办法，我又担心别人对我不晓得用什么眼光看我，那他就会辗转反侧，打一个死结给自己。所以这些东西呢就导致了一个人压力越来越重的原因了。那么我现在这里给各位解释这三者的关系，压力、负载跟底下的自我功能。可是如果底下的自我功能被我相、我执所取代的时候，他的自我功能就会变得很差，他的情绪状况也变得很差，他对于事情的容忍力也会变得很差。这个时候呢，上头原来的那个负载没有增加的情况之下，压力也会增加到很高很高的。那现在我们分别来看看那个负载是什么。我们一个人每一天生活着都要有很多的，一定有一个负载。你工作就是要负载，要求学就是要负载，你从你家里来要来听这场经，你要坐车子或者是走路，它也是一个负载。只要你活着就有这么多的负载。有时候我们碰到了挫折你必须要承担，它也是丢了一个负载进来。有时候下了一阵大雨，你还是要来，我能承担它，它上面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承担的东西，负载。可是这个负载就像一个卡车的货柜，那个自我功能就好像这部卡车的功能，它的这个有几匹的这个马力或者是这个车子的整个的性能或者是这个轮胎的气足不足，都是同样的，就是它的条件。那么你车子上面要放东西的话，这正常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应该负载的那些东西，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正当负载。请注意啊，就你本来活着要生活，你就要工作，这工作可能很辛苦，你可能很早就要起床， 啊，那你很早就要把一些东西啊，这个处理完了拿出去卖，这东西都是你正当的负债。或者有的人说，我是单亲的家庭，我还要照顾几个小孩子，这个也是正当的负债。不管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现在你生活必须面对的具体的这个东西呢，你只要活下去，你就必须去承担它的，我们都称它叫正当负债。这个卡车的货柜上除了正当的负债之外，我们呢还会丢了很多的叫垃圾负债。什么叫垃圾负债呢？就是说你本来就不应该哈，你本来就不应该把这个东西放在卡车上的。比如说你的坏情绪，你有很你搞欢乐啊，你对一些事情你很烦恼啊，你对一些事情看不开，你因为人际关系更加冲突，闹得每天回来你都不高兴啊，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合作，回来以后呢又没有朋友的友情，你觉得很孤单啊，这些东西，那些情绪性的啊，不愉快的或者担忧的这些东西，我们这些负担我们称为叫做垃圾负债。它不是你本来应该有的，是你自己把它丢上去的。那你要注意哦，这些坏的情绪丢上去的那些负债哈，坏的情绪相对就会把自我功能变成垃圾负债之前，就先把自我功能先消掉一部分，然后还拿到上头去啊，用这些不愉快的东西消耗一部分的自我功能以后，再把这个垃圾丢到你的这个车柜上面来哈。那我打一个比方，它就很像你先把车子哈的轮胎的风那气哈，先把它棒子挂掉底哈，然后呢，你再把垃圾呢又把它添到你那个卡车上面来，你说这是不是长他人的志气，还要灭自己的威风呢？很多人的整个的情绪状态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的，然后上面越压越重，对不对？那底下呢开始哈，在损自己的威风哈，减自己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哈，这个压力是不是越来越大？旁边呢，我刚刚讲的那个公式是计算你的压力的值等于啊你的负载除以你的自我功能啊。那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你所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的品质越来越不好，你觉得好像透不过气来，你很辛苦，很辛苦的，很难过的时候，再加上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知道他会怎么办吗？他啊，会糊里糊涂的这么想。比如说这个人，假设说他是在某一个公司工作，在某个公司工作里头，他每天要送货，要去跟人接头，不止送货，还要把钱把账收回来，他做的是这样子的一种工作。你知道的，送货出去呢，有时候人家卖的不太好的时候给你不好的脸色看，对不对？今天没有钱，他你收不到账还没有关系，他还搞不好还在你的身上哈，还吐苦水还没有关系，他还把你消遣了一顿啊，你才会你心里面觉得很难过。那但是你也想过说，这样子的生活应该是平平常常，没有什么问题嘛。可是日子久了以后，就觉得自己越觉得烂烂，叫你唔大，不心甘情愿。结果呢，就开始丢了。不心甘情愿这件事情呢，就开始丢了，丢垃圾，往自己的这个货柜上面去丢了哈。然后呢，不心甘情愿就会减低自己的自我功能，开始就减损自己了，是不是？啊，每天抱怨了，是不是？回来以到家里来以后还在不愉快，还闷闷不乐，所以上面垃圾就越来越多，底下的自我功能越来越少。那你现在要分清楚哦，工作本身是他的正当负债，对不对？赚钱回来养家糊口去做这个工作是正当负债的，但他现在不是了。他说这种工作实在越做越没有意思，我觉得我实在是承担不下去，我心里面好难过，我现在应该降低一点压力，否则我快受不了了。那他怎么办呢？最容易拿下来的东西是什么？是具体的那个正当负债。每一个正当负债都是很具体的东西，你的工作就是很具体的东西。所有的垃圾负债呢，就像散装货一样，没都没没起来。那你知道，通常糊里糊涂的人是要降低他的压力的时候是怎么办呢？ 是从他的货柜上把他的正当负载啊，找一个起重机把他抓起来，然后把他卸下来。那这种人他会做什么事情？你能干是干什么？哎，有人说对了，辞掉工作，对不对？辞掉工作以后呢，光是辞掉工作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糟的东西，他又会减损自己的自我功能，然后呢又会加更多的垃圾负载。那原来那个正当负载还可以产生一些价值感，还能够产生自己人生丰富的东西，而且还可以有一些收入的哦。现在那个卸掉了以后，收入没有了啊，没有收入变成一种没有钱的不安稳的状态，就垃圾更多，所以上头呢就再加一个大货柜上面来全部装垃圾，所以这些人都是垃圾。南部人骂人说你这人笨手而立啊，我觉得骂得实在真好。你为什么会变成笨手呢？因为你的脑袋瓜子上面装的东西全部都变成笨手啊，这个问题就产生这个，你的压力很大，但是你不能够产生解决你问题的东西了，结果自我功能也越来越差了啊，垃圾负载越来越多了。在我所做的观察里头，一个人如果糊里糊涂的哈，分不清楚哪一个地方是我的压力源，而不没有去清除他的垃圾，而反而把他的那个正当负载给清除掉的那个人，他很快就会变成专职的病人。什么病人呢？因为垃圾越多，垃圾负载越多，心情越坏，他就变成一个心情很不好的那样子的一种心理疾心病的人嘛。那他就变成专职的病人了，他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我所看到的人，只要他跟我提到说老师我实在受不了，我要把工作除掉的时候，我是第一件事情告诉他，除非你不要来找我，要不然你如果要找我跟我谈，那我跟你讲，你得听我的话，在还没有跟郑老师学过之前，你就把那个东西把它除掉，那你来找我干什么？你去找别人啊，他就会跟你讲说哈、啊，把工作除掉，降低一点。你要找我就不可以这样，然后我就是那个负载不可以，正当负载不可以把它卸下来。我要帮忙你卸的是卸掉你身上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垃圾负载，我要预防你制造更多的垃圾负载到他的身上去，到你的车上面去。那你到最后把那些东西慢慢清掉，最后呢，你带你正当负载哈、啊，带得很轻松。我总是这样子啊，在我的书啦，或者对我的学生啦，或者是啊跟各位，我都给各位提醒这事情。一个人不可能说因为他的正当负载啊过重而把一个人压垮，我还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还没有过，没有人说因为正当负载把一个人压垮。会把一个人压垮的原因是因为垃圾负载把一个人压垮，所以你认清楚，会不断的制造垃圾负载的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见强，我吃强，我慢强，我爱强的那种人，他专门制造给自己做了很多的垃圾丢在自己的身上来，然后最后承担不了了以后，竟然从自己的卡车上把正当负载把它卸下来，然后他发生了生活上更大的困难。这就是我给各位讲，你应该可以听得很清楚的啦。我举个例子，其实很简单，什么叫垃圾负载？它在生活中哈、哦，经常都在出现的啊。你今天从工作你的职场上回家，有一点事情不太愉快，你的心情不太愉快，你回到了家里，把门打开，一进来开门的是你的小孩。你的小孩呢，他穿了一件衣服，扣子一排扣子也没有扣，看起来脏兮兮的，脸还有流了很多的汗迹在那上头啊，也不擦干净啊。然后呢，他在你面前，他把门打开了以后，然后回头就走，连叫你一下爸或妈都没有。你一进来以后，再看到他的书包就甩在沙发上，你说 这个时候做爸爸妈妈的人会讲什么？心情会怎么样？会很不好，对不对？你会讲什么？我问你，你确实给他躺在兜里去？那书包就这样给他甩在那个地方，你再想想看，你那张脸，你那个嘴脸，你自己去看看。这小孩子马上，你这个讲话跟小孩子就是冲突起来。你平常啊，你是一个对小孩子维持的不错的人，现在小孩子不会马上跟你冲突，他觉得爸爸今天跟他讲丢油啊的哈，就算了。那你平常就已经哈、啊，这个火力已经加到差不多了，那今天呢，小孩子呢，怎么样？难看是不是？你不要看嘛，他给你顶回来，那你的火气就更大了。所以今天晚上回来呢，跟小孩子之间的冲突，让你整个晚上气概电线杆嘛，会气的。为什么？你觉得你的小孩子都在顶撞你，你觉得小孩子不乖，一直在顶撞，你自己会心里面觉得很难过。那我请问你，这件事情其实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出在你回来的时候的情绪不好。要不然的话，回来其实不同的心情会问不同的话。哇，儿子啊，我看你今天好像运动得很够的样子哦。要儿子，对啊，今天打篮球我们班上赢呢，我回来高兴的书包把它丢在那里，你看。哎，老爸听了又帅啊，你看，要不要吃一点东西？吃一点东西之后呢，去写功课。你看，小孩子又去做功课，什么事都没有，他没有垃圾负担。就是，你看，他只是一点点之差，人的心啊，就像我们儒家所讲的，人心为。